首先所读的圣经呢，
刚才所读的圣经
其中一句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
其中一句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要与人同住。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一下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是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今天要大家分享一下这神的帐幕在人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启示录的21章这一段的圣经呢，
在启示录的21章的圣经里面
是讲到人类历史的终结的时候，
是说到人类历史终结的时候，
主耶稣再来，
主耶稣再来，
他更新万象，
他更新万象，
创造新天新地，
创造新天新地，
然后最后呢那个宣布就是说呢，神的帐幕来到人间，
然后最后宣布就是人的帐幕来到人间，
神的帐幕，
神的帐幕来到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要与人同住。
原来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
原来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
他有一个心意，
他有一个心意，
可以说他的心愿，
可以说是他的心愿。
从他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开始，
从他创造第一个人开始，
这个一直是他的心愿，
这一直是他的心愿。
他要与他所创造的人同住，
他要与他所创造的人同住。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神创造了第一个人，
神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
然后将他放在伊甸园里面，
然后把他放到伊甸园里面。
在伊甸园里面呢，
在伊甸园里面呢，
人与神的关系是没有隔膜的，
人与神的关系没有隔膜的。
亚当可以面对面的跟神聊天，
亚当可以面对面的跟神说话，
因为伊甸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
因为伊甸园是与神同在的地方。
但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
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
他们就被赶出离开伊甸园了，
他们被赶出离开了伊甸园，
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人神的关系呢破裂了，
意思就是说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
但是神的心愿呢从来没有改变，
但是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
他爱他所创造的，
他爱他所创造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历史里面呢，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历史里面呢，
神就藉着摩西，
神就借着摩西
吩咐以色列人，
吩咐以色列人
在旷野的时候建造一个会幕，
在旷野的时候造一个会幕，
那个会幕就是帐篷，
那会幕就是帐篷。
咁呢个会幕嘅嗰个结构咧，
那个会幕的结构呢，
同埋喺会幕里边所摆设嘅嘢咧，
还有那个在会幕里面所摆设的东西，
系要表明神要与人同住嘅嗰番嘅心意，
是要表明人与神要同住的那个心意。
所以后来那个会幕呢就变成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了，
所以后来呢会幕就成为了所罗门所建的圣殿。
无论在旷野那个会幕，
无论是在旷野的会幕，
或者所罗门所建的圣殿，
或者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结构都是一样的，
那结构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而且到最后在新约的时代，
而且到了后来新约的时候，
神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
神甚至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在约翰福音那里跟我们讲，
在约翰福音那里跟我们说，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就是神父独生子的荣光，
他是住在我们中间，
他是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呢，
住在我们中间呢，
原来这个就是说他的帐篷在我们中间，
原来就是说他的帐篷在我们中间，
可以讲话主耶稣基督是成全天父的心意，
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成全的天父的心意。
他谦卑自己道成肉身，
他
来到人的中间，
谦卑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这个正正是父神那个心意，
这正正就是父神的心意。
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在33年里面呢就体验这个与人同住的经历了，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33年里面就是亲身的去体验与人同住的经历。
但我们知道呢最终人类的结局呢，
但是我们知道最终人类的结局，
当主再来的时候，
当主再来的时候，
他会更新宇宙万物，
他会更新宇宙万物，
最后他的旨意必定成全，
他最后他的旨意必定成就，
是与人同住，
就是与人同住。
有时你有没有想过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有时候你会不会想一想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竟然愿意和我们这些这么卑微的 小人物来同住、
啊、竟然愿意跟我们这么卑微的小人物来同住。
我真的无法想象，
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想象
爱我们这些人，
他是多么的爱我们这些人。
而我发觉我们自己是几个不配，
而我们发觉我们是多么的不配。
好，让我们来先看一看、那个会幕吧。
让我们先看一看那会幕。
这个会幕呢是、这个就是会幕，
这就是会幕，
其实是一个帐篷来的，
其实就是一个帐篷。
在旧约的会幕呢是叫做流动的圣殿，
在旧约的会幕就是流动的圣殿、
它每有时要拆下来的，
就是有时候它要拆下来，
然后就要抬住或者拉住，就一起又再去另一个地方了、
然后就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流动的会幕，
这就是流动的会幕。
你要拿你从这个门进去，
你从这个门进去呢？
第一个你要经过是什么呢？
第一个要经过的是什么呢？
祭坛，
这是祭坛。
这个是祭坛。
这是祭坛。
然后我们要为我们的罪赎罪嘛。
然后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罪赎罪。
所以看到有牛啊，有羊啊。
所以看到有羊
代替我们赎罪。
有羊有牛，让这些牲畜来带我们赎罪。
当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
当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之后，
我们再行前一步，
我们再往前走一步。
那个洗澡盆呢？
就是那个洗濯盆，
有很
多水的，里面有很多水，
给祭司洗手啊，
是给祭司洗手的，
即系表示我哋系洁净自己。
表示我们要洁净自己。
所以我哋嚟到神前之前咧，首先要赎罪。首先要洁净自己，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首先要赎罪，然后洁净自己，
然后先可以入去，
然后才可以进去。
这个正正是话俾我哋听，我哋嚟到神面前嗰个最重要嘅步骤系乜嘢？
这里就真正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同样喺希伯来书嘅第十章十九节，亦都系有咁样讲嘅。
同样在希伯来书的
第十章十九节，
十九节也是这样说的。
我读俾大家听啊！
我读定。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嘅血，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藉着佢俾我哋开了一条又新又活嘅路，
是借着他开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
从幔子经过，
这幔子就是佢嘅身体，
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嘅家，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嘅天良嘅亏欠已经洒去了。
并我们心中的
天良的亏欠，
天良的亏欠
已经洒去，
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
就当存着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那我们继续看一看那个会幕，
我们继续看一看那个会幕。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旧约时代的会幕，下一张。
如果我们看到旧约时代的会幕，
我们就看到呢，你进入会幕里面呢，就是祭司才可以进去的。
所以我们看到你要进去那个会幕，要只是祭司才可以进去的。
平常人不可以进去，
平常人是不可以进去。
在里面有三样的摆设，
在里面有三样的摆设，
就是有一个香坛，
有一个香坛，
然后有一个摆陈设饼的台，
有一个摆陈设饼的桌，
然后就有一个金灯台，
然后有一个金灯台，
然后呢，佢有一幅嘅好厚嘅幔子，
然后有一幅很厚的幔子，
就冇人可以入去，
没有人可以进去的，
祭司都冇入去，
祭司也不可以进去。
大祭司一年一次咧，就为百姓赎罪都可以入去。
大祭司一年一次为百姓赎罪就可以进去。
头先我哋读嘅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咁讲啦。
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就这样说。
嗰个圣所咧，呢度叫圣所啦，嗰个里面叫至圣所啦。
这里就是圣所，里面就是至圣所。
咁咧，只有祭司先可以去圣所嘅啫。
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圣所。
今日藉住耶稣基督嘅宝血洗净。
但是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
我们竟然可以直入这个圣所去到至圣所，
我们竟然可以直 进入这个圣所，而且可以进入至圣所。
这个是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这是旧约时代犹太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今天我们因为被基督的宝血洗净，
因为今天我们被基督的宝血洗净，
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
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一看下一幅。
这个就是上高那个是所罗门所起的圣殿的模型，
上面那个就是所罗门所盖的圣殿。
咁啦，下边嗰个咧亦都就系希律王，就系耶稣时代希律王所建嘅圣殿嘅模型嚟嘅。
下面就是耶稣时代的希律王所建的圣殿。
我睇下幅。嗱，我哋睇到所罗门所建嘅圣殿咧，嗰个图样啊。
我们这里看到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图样。
嗱，喺圣所外边咧，就系大家都睇到。
在圣所的外面可以看到有祭坛，
然后跟住咧有洗浴盆啦，
然后可以看到有洗濯盆，
然后跟住咧就可以入嗰个圣所啦，
然后就可以进入圣所，
咁啊入到圣所咧，然后跟住最里面咧就有幅幔子遮住嘅，
进入圣所之后看到有一个幔子，
好厚嘅幔子，咁然后咧就系入去里面咧就系摆咗嗰个约柜啦。
幔子里面就放了约柜。
嗱，你记唔记得嗰个幔子咧？喺圣经话俾我哋听，当耶稣基督死喺十字架上嘅时候咧，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幔子当耶稣基督死了的时候，
佢就有地震啦，系咪？
有地震。
然后咧，圣殿里边嗰幅好厚嘅幔子从上到下咧裂开咗。
然后在圣殿里的那一副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
了。即系话，藉住耶稣基督嘅救赎咧，我哋人咧可以直接入到去至圣所啦。
意思就是说，借着耶稣，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
咁啊，至圣所里边咧有个系约柜，大家知道约柜系咩系嘛？
至圣所里面有个约柜，大家都知道约柜是什么。
约柜啊，呢个就系。
这就是约柜。
咁咧，呢个约柜咧里边有冇人知道摆啲咩噶？点解咁重
要？约柜里面摆放了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吓？亚伦嘅开花。系啊，亚伦开花嗰支杖，仲有咧？
就是亚伦的开花的奖杖。
啊？仲有咧，半马篮系啦。
还有一个马篮。
最重要嘅嘢你冇讲。
最重要嘅约柜，
系咪？系咩啊？十诫嗰两块石板系咪？
就是十诫那两块石板。
咁啊，咁然后咧就上高有两个基路伯遮盖，
然后上面有两个基路伯来盖住。
咁咧通常呢个盖咧就叫做施恩座。
通常这个盖子叫施恩座。
就系神与人同在嘅地方。
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所以而家今日个约柜已经唔知去咗边啦。
虽然今天那个约柜已经不知道去哪里。
有人怀疑系以色列人收埋咗，
有人怀疑是以色列人藏起来了。
嗱，我哋翻翻嚟呢度啦。嗱，首先我哋睇到咧，我哋原来同神建立关系咧，系要经过呢个过程。
首先我们要看到，人与神要建立关系了，要经过这里。
即系话经过祭坛先啦。
首先要经过祭坛。
即系话需要赎罪。
需要赎罪。
赎完罪之后咧，我哋要去洗干净自己啦。
赎完罪之后要洗干净自己。
即系话我哋要立志咧过一个圣洁嘅生活。
就是我们要立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因为我哋而家要进入会幕啦。
因为我们要进入会幕。
即系话与神建立一个关系。
就是与神建立一个关系。
神系圣洁嘅。
神是圣洁的。
如果冇开始呢两个步骤咧，你冇办法见到神嘅。
如果没有开头这两个步骤，你是没有办法见到神的。
我哋睇下先。咁咧里边咧，当我哋同神建立关系嘅时候咧，有三样嘅嘢喺里边。
当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嘅时候，有三样东西。
就系一个香坛。
就是一个香坛。
一个陈设饼。
一个陈设饼。
同埋有系金灯台。
还有金灯台。
三样嘅摆设咧，都系代表我哋同神个关系嘅内容系点样嘅。
这三样嘅摆设，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重建与神的关系的步骤了。
这就是与神重建关系的步骤。
我相信大家大部分都已经经过第一、第二、第三了。
我相信大家已经经过了第一、第二、第三了。
今天我们是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今天我们要与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里面，
在这个关系里面，
有三样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有三样东西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一来看一看。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一个。首先我们看一下香坛啦。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香坛。
嗱，呢个香坛嘅特别嘅地方咧？
这香坛特别的地方呢？
神特别吩咐摩西。
神特别吩咐摩西，
香坛摆的位置咧系极其重要噶。
这香坛所摆设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佢系对住嗰个至圣所啊。
它是对着至圣所。
至圣所嗰块幔子挡住
嘅。至圣所的幔子是挡住的。
香坛放嘅位置啱啱对到正咧，就系至圣所啦。
那香坛
嗰、就是那个诶，唔系嗰个那个施恩座。
那香坛所摆放的位置，正正就是对着施恩座。
咁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要非要摆在那个位置呢？
你的香坛一定要摆在那个位置。
他说你的香坛一定要摆在那个位置，
是对到正我的施恩座，
是对着正正对着我的施恩座。
因为施恩座是代表什么？
因为施恩座是对代表什么？
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
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
换句话，那个香坛呢，
所以换句话说，那香坛
是最贴近神的一个地方，
就是最贴近神的地方。
那香坛是代表什么？
那香坛是代表什么呢？
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
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
原来香坛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
原来香坛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
即是我们都点香的、
我们也要点香的。
在旧约的时代，那个香呢，随着那些烟慢慢升起，
在旧约的时候，那些香随着、慢慢的升起，
就表示去到神的宝座面前，
表示就是到了神的面前。
原来它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祷告，
原来就是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的祷告。
所以原来我们跟神的祷告生活呢，是最贴近神的心意的。
所以我们的祷告生活就是最贴近神的心意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祷告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祷告、
可能有仔女的一定会从小就教他们祷告嘛，借坛祷告、
有孩子的那些可能就会、教他们有借饭祷告，
借饭祷告、通常我们的基督徒的祷告是怎样祷告、
通常我们的基督徒祷告是怎么样祷告呢？
求什么东西、
是求什么呢？
赐福给我们、
赐福给我们、
譬如说呢， 我知道呢，很多人都今天、为我祈祷、
我知道今天有的很多人为我祷告，
因为我咳嗽成个星期了，
因为我咳嗽了一个礼拜了。
咁好多人吓，求神保佑神牧师讲到嘅时候唔好咳啦。
很多人就会求神保佑神牧师不要咳嗽。
我哋成日都系求平安啦、求神帮我医样啊，求神赐我嗰样啊，系咪啊？
通常我们都会求平安啊，求神帮助我们这样那样。
咁啊，有阵时我哋记得嘅话咧，都会为下其他人祈祷嘅。
有时候我们记得的话，都会为其他人祷告。
最多都是为自己屋企人啦。
最多也是为自己家人。
最爱的人祈祷。
或者最爱的人祷告。
可能沈牧师不是其中一个代祷的、对象嚟噶、
可能沈牧师不是唯一一个代祷的对象。
偶然我哋都会发现，哎呀，自己做错嘢啦，我哋认罪祈祷，系咪？
偶然我们也会发觉自己做错了事，所以就有认罪祷告。
有时神答应我哋嘅祷告啊，帮助我哋啊，我哋有感恩嘅祷告啊。
有时候神帮助了我们，我们就会有感恩的祷告。
咁亦都系比较少啦，我相信。就有时我哋会有赞美神嘅祷告。
可能比较少的，就是有赞美神的祷告。
大部分我哋嘅祷告都系
大部分我们的祷告都是求这样求那样。
究竟祷告是什么呢？
到底祷告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最贴近神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会最贴近神的地方呢？
心贴心的，
可以说是心贴心的。
即是有人曾经这么讲，
有人曾经这样说，
他说原来祷告生活呢，就是跟神的一个爱的沟通。
祷告生活就是与神 爱的一个沟通。
不知道你大家同不同意呢？
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是不是一个爱的沟通？
是不是一个爱的沟通？
有很多做太太的可能都零头，
可能有很多做太太的都会摇头。
我老公都从未试过有爱的沟通的啦。
我跟我丈夫从来没有爱的沟通的啦。
同神点爱的沟通呢？是不是
与神怎么有爱的沟通呢？
即如果讲到祷告呢，
如果说到祷告呢，
我们要向大卫学习。
我们要向大卫学习。
他写了很多的祷告文，
他写了很多祷告文，
就是收集在诗篇里面，
就是收集在诗篇里面。
其中他这样讲，
其中他这样说，
他说你们众民啊，当倚靠神。
他说你们众民啊，当倚靠神，
在他面前向他倾心吐意，
在他面前向他倾心吐意。
大卫就明白祷告那个要诀了，
大卫就明白祷告的要诀。
原来祷告就是说我们向神倾心吐意，
原来祷告就是我们向神倾心吐意，
是心的交流，
是心的交流，
是心里面的那种的倾诉，
是在心里面的倾诉。
换句话讲，亦都是一个爱的沟通的。
换句话说，就是爱的沟通。
所以我们从大卫那里学祷告。
所以我们要从大卫那里学祷告。
譬如说他在他写诗篇的第六十三篇第一节。
比如说他写诗篇的六十三篇的第一节。
他怎么讲啊？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啊。
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渴想你，
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那种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向神的祷告。
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发自内心真诚的向神的祷告。
在诗篇的十八篇第一节，他这样讲。
在诗篇的十八篇第一节这样说。
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啊。
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大卫就识祷告了。
大卫就会祷告。
他那种祷告是爱的祷告。
他那一种祷告是爱的祷告。
是跟神一种爱的沟通。
是跟神一种爱的沟通。
哇，如果我们每一对夫妇都常常有爱的沟通啊，
如果我们每一对夫妇都有爱的沟通的话，
你说是不是真的甜蜜啊？
是不是很甜蜜呢？
那老公一放工即刻回家了，
那丈夫一下班就会马上回家了。
原来我们与神的关系都可以这么亲密的，
原来我们与神的关系都可以这么亲密的，
可以这么甜美的，
可以这么甜美的。
其实神呢从来没有吝啬讲我爱你三个字的。
其实神从来没有吝惜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四节这么讲，
在以赛亚书
四十三章第四节，
四十三章第十四节，
他说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
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
又因为我爱你，
又因我爱你。
这是 对人，对以色列人讲的。
这是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的。
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第三节这么讲，
在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第三节，
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自己，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
然后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的慈爱吸引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都是同样这样讲的。
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也这样说，
他说我爱你们，
他说我爱你们，
好像父爱我一样，
就像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
然后跟着他又说了，人若爱我，
然后他就说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呢我们呢要到他那里去，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与他同住。
哇，你听不听到啊？
你们看不看到？
我们同神的关系是一种爱的交流啊！
原来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种爱的交流，
是一种爱的关系来的，
是一种爱的关系。
最终的目的呢？
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与神结婚啦！
就是与神结婚，
就是与神同住啊！
就是与神同住，
就是神愿意与我们同住，
神愿意与我们同住。
所以同样，我们都很乐意与神同住，是吧？
所以同样的，我们也非常乐意要与神同住。
就啱啱唱嗰首诗歌咪系咯，我好中意嗰首诗歌。
就是刚刚我们所唱的那一首诗歌。
我只有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我寻求。
我也要寻求。
寻求乜嘢？
要寻求什么呢？
唔系翻到你嗰张你嗰个豪宅啊？
不是回去你那个豪宅啊？
唔系啊， 我一生一世，
我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瞻仰他的荣美。
这个是我们人最大的享受，
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享受。
这个也是神的心意，
这也是神的心意。
神愿意与人同住，
神愿意与人同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同神的祷告究竟是怎样？有没有一些热情呢？有没有一些激情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祷告会不会有一些的激情呢？
问下你自己，
问问你自己，
你的祷告里面有没有曾经讲过那三个字？
你在你的祷告里面有没有曾经说过那三个字？
我爱你啊神，
我爱你啊神。
我记得我自己呢追求师母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当年追求师母的时候，
哎，这个三个字呢，真系成日挂喺嘴边嘅，
这三个字是经常挂在嘴边的。
好啦，结咗婚之后呢，
到结了婚以后呢，
我就成为咗沉默嘅亚当，
我就成为了沉默的亚当。
啊，轮到师母啦，
轮到师母
了，成日喺度追问，
经常在追问，
你爱不爱我噶？
你爱不爱我的？
爱我噶？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你知道我呢啲沉默嘅亚当噶啦，系咪？
你们也知道我这些沉默的亚当，
就变得好怕丑噶，
就很害羞的。
死
也不想说那三个字，怎么回去回应老婆的追问呢？哎，你知道的啦，我已经娶你了，跟你结婚了，
你
心照
了，你应该知道的，
你应该知道的了。
我们就很认识那三个字，
我们就很认识那三个字。不知道藏在哪里
了，就很认识说这三个字，
就很认识说这三个字。
但是我发觉到呢，是到结咗婚三十几年之后呢，
但是当我们结婚三十多年之后呢，
我有时都反省下自己，
我有时候也在反省自己，
为什么我这么少跟师母讲我爱你呢？
为什么我这么少跟师母说我爱你呢？
唯一的安慰就是呢，
唯一的安慰就是
我发现他自家呢成日讲嗰三个字，
我发现他现在经常说这三个字。老公，我很爱你啊！
即系俾我有好大嘅压力啊！
给我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喺神面前反省，我都觉得，可能我都要多啲同师母有个爱嘅沟通。
所以我在神面前也去反省我自己，可能我也应该要跟师母有爱的沟通，
恢复翻我嗰阵时追求佢嗰阵时嗰种嘅热情啊！
要恢复当年我追求他的时候那一种热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同神嘅关系系点？
那弟兄姐妹们，你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冷冰冰的呢？
都唔系讲嘢嘅，偶然讲一两句咯。
也不是不说话了，就是偶尔说一两句了。哎呦，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去求了。
神帮咗我啦，答应咗我啦，我就翻去过自己嘅生活啦。
神帮助了我了，我就很开心，我就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可唔可以试一试？
可不可以试一下？
向神倾心吐意。
向神倾心吐意。
同呢位爱你嘅神讲一讲。
跟这一位爱你的神说一下。神啊，我爱你。
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亲爱的主耶稣啊，你爱我，你为我舍命，我爱你。
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我舍命，你爱我，我爱你。
好唔好啊？
好不好？
今日翻到屋企。
今天回到家。
第一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
第一个祷告。
第一个祷告。
怎么讲啊？
怎么样说呢？
神啊，我爱你。
神啊，我爱你。
哇！我谂即刻。神的心甜到不得了，
神的心马上就很甜了。
因为这个香坛是最贴近最贴近最贴近的施恩座，
因为这个香坛是最贴近施恩座的。
所以这个也都是讲我们基督徒那种的可以真的很享受那种的爱的沟通，
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享受这个爱的沟通。
好，我们来看另一个摆设，
再看另外一个摆设。
嗱，喺嗰个圣所里面咧，系有几样，有十二个陈设饼啊，就放喺张台上。
在里面就有十二个陈设饼在桌上。
个饼嚟嘅系真系啊，
是真正的饼来的。
啊，咁咧就佢摆喺嗰度咧，就系作为对神嘅一个馨香嘅献祭嚟嘅。
它放在那里就是对神的一种清香的献祭。
十二个陈设饼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陈设饼是代表十二个支派。
咁佢摆喺度咧，七日咧就换一次噶啦。
它放在那里七天就会更换一次。
咁佢换落嚟嗰啲旧嗰啲咧？
它换下来旧的那些呢？
有专门嘅祭司咧，负责喺圣殿里面食晒佢嘅。
就有专门的祭司在圣殿里面吃它。
其他人唔可以食嘅。
其他人是不可以吃。
那这个陈设饼究竟代表什么呢？
那这个陈设饼 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陈设饼它通常会摆一樽那个油啊，香油啊，就是橄榄油。
那陈设饼旁边通常会有一个橄榄油，
还有会有一部的乳香，
还有一个乳香，
表示一个馨香的祭物，是奉献给神。
表示一个馨香的祭物献给神。
其实它代表什么呢？
其实它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看下一张。首先呢，因为它是饼，它是食物来的。
首先因为它是一个食物，
所以它是代表神每日的不断的供应我们的食粮。
就是代表了神每一天供应我们的食粮。
即系你知道以色列人喺旷野嘅时候咧，佢哋系每日都有食玛拿噶嘛，天降灵粮啊。
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每一天都会有玛拿降下。
嗱，咁第二咧，佢系代表耶稣基督系生命嘅粮啦。
第二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
因为喺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自己讲嘅。
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这样说。
佢话。我是就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必定不饿。
信我的，
信我的，
永远不渴，
永远不渴。
这个当然是讲到我们信耶稣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这当然是说到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所以这个可能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
所以这预表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
我刚刚是神的章。咁另外有一种嘅预表咧，
另外一个预表就是，
就系讲到我哋新约嘅圣餐，
就是新约的圣餐。
因为当我哋领圣餐嘅时候，
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那个饼系代表基督嘅身体，
那饼就是代表基督的身体，
那个杯系代表基督嘅宝血，
那杯就是基督的宝血，
代表我哋与主联合嘅一个新生命，
就是代表我们与主联系的一个新生命。
同样系约翰福音第六章嗰度耶稣自己讲嘅，
同样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自己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嘅粮，
我是从天上 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
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我要赐粮就是我的肉。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里面。
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所以那个陈设饼可能都是预表我们新约与主联合的那个新生命。
所以那个陈设饼也是预表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新生命。
肉喝佢嘅血嘅就常在主里面啊嘛。
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就常在主里面。
与主有一个联合嘅团契生活。
就是与主有一个联合的团契生活。
我个人咧就认为咧。
我个人就认为。
对我哋基督徒嚟讲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因为陈设饼系一种嘅食物。
因为陈设饼是一种食物。
系祭司食咗佢嘅肉。
是要祭司要吃他的。
佢系粮食嚟噶。
它是粮食。
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呢，
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需要吃这个饼，
我们不需要吃这个饼
啊，我们是吃什么灵粮啊，
我们要吃的是灵粮，
即是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是吧？
就是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
正如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
正如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
以至于我们的身体能够成长，
以至于我们的身体可以成长。
同样我们的灵性都是一样的，
同样我们的灵性也是一样。
当我们同神建立了那个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与神建立了那个关系以后，
我们的灵命需要食粮的，
我们的灵命需要食粮。
食粮是什么呢？
食粮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读经的生活呢，
所以读经的生活
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有的，
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的。
有些人不读圣经的，
有些人不读圣经的。
不读圣经有个不好处呢，
不读圣经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你饿你自己的灵魂，
就是你饿你自己的灵魂，
是吧？饿到很惨，
饿得 很衰坏，
就是怎样，就是没有信心咯，
就是没有信心
的。你基督徒的生命虽然信了主好久，但一遇到圣经，哇好慌张啊，哎呀惨啊，怎么好啊，是吧？没有信心的。
虽然你信了信了很久，但是一遇到什么事情你就会没有信心。
因为你的灵命没有成长，
因为你的灵命没有成长，
你的灵命是软弱的，
你的灵命是软弱的，不强壮。
所以我们的读经生活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读经生活很重要。
有人认为呢，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和读经呢就好像一个人的呼吸，
有些人就说我们基督徒的读经和祷告就好像是我们的呼吸一样，
好像人要呼吸是吧，
就好像是人要呼吸一样。
有没有人可以闭住呼吸超过十分钟？
有没有人可以不呼吸超过十分钟的？
可以闭住呼吸水下低不透气啊？
有些人可以很厉害在水里面十分钟不透气，
但有没有人可以不呼吸仍然可以活着的？
但是有没有人可以不呼吸仍然可以活着的？
所以祷告和那个读经是我们基督徒继续成长的必须的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祷告跟读经是我们基督徒继续
能够成长
能够成长的一个方式。
读经的生活呢，
读经的生活
可以分两种类型的读经，
可以分两种类型的读经，
一个我们叫做速读法，
一个就是速读法，
就是说你圣经你每日读三到四章，
就是每天你可以读圣经三到四章，
大概是一年里面你可以将圣经读完一次，
就大概在一年里面你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
速读法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对圣经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速读法就可以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对圣经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读完圣经一次的？至少
我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读过一整本圣经一次的？
有没有读完一次的？
有没有人 读完一次的了？
读完一次的了，好吗？啊，那么未读那些呢？
没有读那些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速读法有个好处呢，
速读法有一个好处，
让我们大概对整本圣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让我们可以对整本圣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才知道哦，原来呢圣经都讲怎样整马拉鸡的哦。
原来圣经里面可能 也会看到哦，圣经里面是 有说怎么做马拉
你知不知道马拉鸡马拉鸡书有吗？
你知不知道哪一本圣经说的马拉基书？
怎样整马拉鸡啊？
怎么样做马拉鸡？
系咪啊？即如果你被我呃咗咧，就即系话咧，你对圣经都仲系唔系好熟悉，系咪？
如果你被我骗了，就证明你对圣经一点都不熟悉。
冇 教我哋讲点样整马拉鸡噶？
圣经是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做马拉鸡。
不过圣经嘅旧约圣经有一卷先知书叫做马拉基书啊。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马拉基书，
原来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是需要不断的增加的，
原来我们对圣经的知识要不断的增加。
然后另外一种读法就是慢读了，
然后另外一种读法就是慢读，
慢读通常是在灵修的时候读的，
慢读通常是在灵修的时候
读，就不要读得太多太长，
就不要读得太多或者太长，
意思是我们用默想那段的经文，
我们要用默想去想那段经文，
建立一个沟通，
来跟神建立一个沟通。
所以默想式的读经通常都在灵修生活里面做的，
所以默想式的读经都通常是在灵修的时候做的。
有没有人没有灵修的？
有没有人没有灵修的？
有很多人都说没有时间灵修啊，
很多人都会说没有时间灵修啊，
其实是自己骗自己的，
其实是自己骗自己。
现在在你的手机里面几多嗰啲灵修嘅 app 啊？
现在在手机里面有很多灵修的 app。
打开你嘅手机系咪啊？
打开你的手机。
佢每日俾一篇你啊，
他每天给一篇你。
灵修小品。
灵修小品。
通常系一两节圣经。
通常是一两节圣经。
你读咗之后就将嗰个作为系神对你讲嘅说话。
你读了之后就可以作为是神对你的说的话，
用默想式的读经方法来读那两节圣经，
用默想式的方式来读那一段圣经，
将那个作者的联想呢用在你今天的处境里面，
将那位作者的联想放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
跟神建立一个爱的沟通，
跟神建立一个爱的沟通，
神对你有什么提醒？
神今天对你有什么提醒？
这个就是默想式的读经，
这就是默想式的读经，
每天去吸收营养，
是我们每天去吸收营养，
所以圣经呢是很重要，
所以圣经是很重要，
我们如果不读经又想越来越有信心的话是没可能的，
如果我们不读经又想越来越有信心是没有可能的。
今天我就考考大家好吗？
今天我要考一考大家，
这些圣经问答游戏给你们啦，好吗？
一些圣经的问答游戏，
不过不用怕的，答不中我不会罚你的，
那也不用害怕
答不中也不会罚你们。
啊，答中了就有奖品喎。
但是答对了就有奖品。
啊，好嘛，嗱，考考大家。
考一考大家。
首先出一条比较容易嘅问题啊。
首先出一个比较容易的。
边个知道答案举手。
谁知道答案就举手。
奖品啦。
有奖品的哦。
Okay, 好，第一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
简单。
很简单。新约圣经里面。
四卷福音书。
有四卷福音书。哪四卷？
哇，哇，少了。好了，好了，太容易了，这个问题了。
这问题真的太容易了。
好，小平先啦。咁啊，呢四卷嘅福音书咧，佢哋描述耶稣基督咧，都系强调佢唔同嘅嗰个身份。
嗯。这四本的福音书都是在描述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不
同
嘅
身
份。咁我想问下，马太福音形容耶稣系咩？
马太福音形容耶稣是什么？
马太福音写俾咩人？
马太福音是写给什么人看的呢？
犹太人睇噶系。
是给犹太人看的。
所以马太就形容耶稣咧系咧。
所以马太形容耶稣是什么？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佢上嗰个十字架牌嘛，写咩？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上面有一个牌子。
系啊，所以马太认耶稣就系君王啦。
所以马太认耶稣就是君王。
好啦，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呢？
马可福音系最短嘅一本书。
马可福音是最短的一本福音书，只有十六章。
你会发现佢里面好少讲耶稣嘅教训。
里面很少说耶稣的教训。
不断系讲耶稣做咩啊？跟住做咩啊？跟住做咩？
他是不断的在说耶稣做了什么，做了什么。
耶稣系边
个？那耶稣形容耶稣是什么？
边个喺度做嘢？
谁在不断的做事呢？
仆人啊嘛，佢形容耶稣就系神差嚟嘅神仆啊。
他形容耶稣就是神差来的奴仆。
啊，跟住咧，我哋睇路加福音啦。
然后就是路加福音。
路加是外邦人噶嘛？
路加是外邦人。
佢写嘅福音书系俾所有人睇嘅。
他写的福音书是所有人可以看。
佢强调一样嘢，耶稣个身份。
他强调了耶稣的一个身份。
之前唱嘅歌里面，其中有一句都有。
刚才我们所唱的歌里面，其中也有讲到。
路加佢形容耶稣系咩？
路加他形容耶稣是什么？
耶稣嘅自称咧，经常喺路加福音出现
嘅。耶稣他自称自己。经常在
人子嘛，耶稣系人子在世上有赦罪嘅权柄，系嘛？佢嘅自称嚟噶嘛，所以路加就形容佢咧系人子。
所以路加说他是人子，
真真正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嘅。好啦，最后啦，约翰福音啦，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应该更加重要，要强调耶稣呢个系。
约翰强调耶稣基督是谁呢？
所以大家都是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系嘛？
相信大家都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另外一大部分咧就系先知书啊。
另外一大部分就是先知书。
先知有分大先知、小先知嘅。
先知有分大先知、小先知。
但系仲有一类嘅书咧，又唔系历史书，又唔系先知书。
但是还有另外一类嘅书，不是历史书，也不是先知书。
只有五卷嘅咧。
只有五卷。
有冇知道第五卷同埋佢叫咩？
有没有知道这五卷是什么？
旧约圣经里边。
谁举手作答？
施工。
系啦，系啦，系啦，施边啊？
施边箴言。
箴言。
雅各、雅
书，
诗歌与智慧书。
好，再问一个问题啦。
再问一个问题。
喺新约圣经里边咧，有27卷书。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27卷书。
除了四福音书同埋使徒行传，
除了四本福音书和使徒神
使徒行传
行传，
同埋最后一卷启示录，
还有最后一卷启示录。
其他咧都系书信嚟，
其他都是书信。
咁请问啊，保罗写咗几多卷书信咧？同埋可唔可以举出至少4卷佢写嘅书信咧？
请问保罗写了多少书信？可以举其中几本？
勇敢举手。
有谁举手？
喂，你冇举手喎，唔算喎。啊，王华，罗马书，还有咧？啊啊，腓立比书啊，还有2卷。好容易噶，很多前后前后嘛。啊，对，是不是啊？啊 ，OK， 帖撒罗尼迦系嘛？佢讲帖撒罗尼迦，还有哥伦多前后书嗰啲啊，很多前后前后。咁我想问下你，总共写咗几多卷书啊？
那我想问问你，他总共所写了多少书信？
你唔知道 啊？猜下，你估计？
猜一猜。
唔止啊！13。好啦，最后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啫。
最后一条最简单的问题。
大卫讲。
大卫说。
神啊！
神啊！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我切切嘅寻求你。
我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
的心渴切切嘅，我心痴慕你，
我心切慕切慕你。
出于诗篇嘅边一
出于
边一节？
诗篇的第几章第几节？
边个举手？冇怕手，
举手。
诗篇边一卷书？哎，63第一节。边先？即系佢有听讲到啦，
就是他有说有听讲到，
有留心听讲到。
神的话语咧系一个宝藏嚟噶，
神的话语是一个宝藏，
系我哋每日都要食嘅食粮嚟噶，
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吃的食粮。
弟兄姊妹啊，好好嘅去读啊！
所以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读经。
圣经甚至形容话神嘅话咧，比嗰啲蜜啊，即系嗰啲蜂蜜啊，更加。甘甜啊！
圣经甚至说，神的话语比蜂蜜还要甘甜。
而且咧，我相信比神先我俾你哋嗰啲朱古力咧，仲甘甜噶。
比我刚才我给你们的那些巧克力还要甘甜。
所以要试下啦。
所以要试一下。
最后一样嘅摆设。
再看最后一样的摆设。
最后一个摆设就系金灯台啦。
最后一个摆设就是金灯台。
金灯台咧系好高嘅，有7个灯盏嘅。
金灯台比较高，有7个灯盏。
啊，咁佢代表啲咩咧？
它是代表什么呢？
我哋睇下张。嗱，金灯台咧，佢系预表咧耶稣基督系真光啊。
金灯台预表耶稣基督是真光。
因为佢系耶稣自己讲，佢话我系世界嘅光。
耶稣自己说我是世界的光，
系咪？即系跟从我嘅就唔会在黑暗里面走。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要得着生命嘅光。
要得着生命的光。
咁同时咧，佢因为系亦都可以系代表神嘅话语嘅引导。
也可以代表神的话语的引导。
因为诗篇119:105咁样讲。
因为在诗篇119:105那里说到，
点讲？有冇人识背？
有没有人会背？
啊，有冇人会背啊？119:105，好好背嘅一节圣经啊！
这一节圣经应该是很好背的。
你的话是我脚前嘅灯，
是我脚前
的，是我路上嘅光，
是我路上的光。
咁、就啱啦，咁啊多啲背圣经啱噶。OK， 嗱，咁佢因为系光系照亮人生嘅路噶嘛。
因为光是照亮人生的道路。
我多读圣经就明白神要我们怎么选择，怎么走这条路。
我们多读圣经就可以明白神要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走人生的道路。
第三样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
第三样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预表新约的基督的教会。
就预表了新约基督的教会。
因为在启示录的第一章。
因为在启示录的第一章。
使徒约翰见到一个异象。
使徒约翰见到一个异象。
就是见到那个复活的君王耶稣基督。
见到一个复活的君王耶稣基督。
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他告诉约翰，这七个金灯台就是基督的教会。
他告诉约翰说，这七个金灯台就是新的教会。
所以金灯台呢，其实是预表基督的教会。
所以金灯台是预表基督的教会。
就是基督呢，在教会当中是做我们的元首。
就是基督在教会当中做我们的元首。
所以新约的教会呢，
所以在新约的教会，
原来就是神摆在这个地上的金灯台，
就是神放在这个地上的金灯台。
你知道曾经我们看到那个圣所里面呢，
你知道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圣所里面呢，
里面是没有其他的光源的，
里面是没有其他的光源的，
只是因为金灯台的光那些祭司才看到，
就是因为在金灯台的光，他们才可以看到里面的陈设在哪里。而金灯台的光是昼夜都要点着的。
我认为它应该是预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与神联合的时候，
我认为是预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与神结合的时候，
就怎样不断反映神的荣光，
就会不断的反映神的荣光。
所以耶稣都讲的嘛，
所以耶稣也说，
不单止是他是世界的光，
不单止他是世界的光，
他都说什么，你们就是世上的光，是吧？
他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
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
看到你们的好行为，
要别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
于是就归荣耀给父神，
于是就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就是今日在这个时代的金灯台，
原来我们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金灯台，
昼夜为主发光，
我们昼夜为主发光，
为神做见证，
为神做见证，
是我们的生命流露出耶稣基督的荣美，
从我们的生命流露出耶稣基督的荣美。
弟兄姐妹啊，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为主发光啊？
我们有没有为主发光呢？
原来神这么看重我们，
原来神这么看重我们，
在神里面那个丰盛里面享受这个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在神的丰盛的生命里面享受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不断被神改变，
我们的生命就被神不断的改变，
不知不觉当中呢，
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显出荣光。
越亲近神的人，
越亲近神的人，
他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他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所以特别在北欧这些这样的冬天，
特别在北欧这样的冬天，在一片黑暗当中，
哇！有时候我在 Stockholm 咧，到这个季节咧，
有时候我在 Stockholm 到了这个季节，
而且前一段时间咧，仲冇落雪啦，落雨，日日都落雨。哎、
特别在早一段时间，经常的下雨，
黑蒙蒙啊，
黑漆漆的。
但系咧，家家户户你睇个窗咧，点咗啲。圣诞装饰的，
但是在家家户户的窗都有一些圣诞的装饰，
真的很温暖，
那感觉就是很温暖。
原来特别是越黑暗的时代呢，
特别是在越黑暗的时代，
我们这个金灯台呢要为主发光，
我们这个金灯台要为主发光，
这个黑暗的时代是需要我们这些的光，
这个黑暗的时代是需要我们这些的光，
我们是放在这个地上的金灯台，
我们是神放在这个地上的金灯台。
在中国文革之前呢，
在中国文革之前，
有很多的城市呢，它还没有规划到是有垃圾箱的。
很多城市还没有规划有垃圾桶。
在有一个城市里面有一条小巷，
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条小巷，
一个小巷大约20米咁长啦。
这小巷大概是20米长，
住咗好几户嘅人家，
住了好几户的人家。
嗰阵时倒垃圾点倒嘅咧？
那时候倒垃圾是怎么倒的？
就是、有个年轻伙子咧，就即系骑住架单车啊，即系倒垃圾嘅单车。
就是有一个小伙子骑着一个倒垃圾的自行车。
啊，咁佢就嚟收垃圾。
他就会去收集垃圾。
咁由于咧嗰条小巷嗰条路咧系好唔平稳。
因为那小巷那路很不平。
佢系一个咕噜一个咕噜一个咕噜。
就是坎坎坷坷的。
又窄。
又窄。
咁嗰个倒垃圾嗰个年轻人咧？
那个倒垃圾的年轻人呢？
每次嚟到嗰条小巷咧，
每一次来到那条小巷，
佢就唔揸入去，
他就不踩进，他就不走进去了，
拎拎拎拎拎拎流出嚟啦。
他就在外面就是打那个叮拎拎拎拎，
佢摇几下铃咧，系嘛？佢就走啦。
他摇几下铃，他就走了。
啊，佢从来唔入呢条小巷。
他从来不进那条小巷。
咁有阵时啲人咧就变咗倒垃圾就好紧张啦。
所以那些人要倒垃圾就很紧张。
差不多时间啦，嚟啦，佢个个喺门口咧攞住晒啲垃圾准备抌啦。
那每一天差不多时间，他们就会准备在门口要扔垃圾了。
但喺小巷里边最入里边咧，有啲老太太住喺嗰度噶。
但是在那一条小巷的最尽头有老太太住在里面。
攞出嚟啦。
那些老太太就很急急忙忙的拿出来。
小巷就走咗一半啦。
在那小巷只走了一半。
啊，神奶奶，我走啦。
那个小伙子就走了。
所以小巷的人咧，每日都为到倒垃圾嘅事咧，感到好烦恼。
所以小巷里的人每一天都为着倒垃圾很烦恼。
但系有一日咧，
但是有一天，
佢哋竟然听到咧嗰架倒垃圾嘅单车入嗰个小巷喎。
他们竟然听到那一辆倒垃圾的自行车进了那个小巷。
轰隆轰隆轰隆，咁啊入咗嚟咯。
隆隆隆隆隆的进去了，
我都好惊讶，嗱嗱声出去倒垃圾啦，系。
每一个都很惊讶的就出去倒垃圾。
就见到一个新嘅年轻人，
就看到一个新的年轻人，
满面微笑，
满脸微笑，
帮助啲老太太嚟倒垃圾添，
还帮助那些老太太去倒垃圾，
啊、全身无汗啦，
全身都冒汗。
你竟然揸嗰个垃圾车入嚟？
他竟然把那个垃圾车给开进来，
大家都觉得哇，很有脸，真系叻啦，真系好人。
他们都觉得啊，这个年轻人真的很好人呢、哦。
其中有一个住客就话：，哎，我认得呢位弟兄啊。
其中有一个住客就说啊，他认识这一位年轻人，
翻同样我嗰间教会噶。
他是跟我一起回那个教会的。
佢姓余噶。
他姓袁的，
每日都见到佢，每个星期日都见到佢。
我每一天我都，每个星期我都见到他。
整个小巷里面嗰几户人家就好开心，好表扬呢位年轻人。
整条小巷的那些老人家就很开心表扬那位年轻人。
咁后来佢哋先知道，
后来他们才知道，
原来呢个年轻人咧听闻咧，佢呢个小巷咧嗰啲车唔肯入去。
原来这个年轻人他听说这个小巷没有人愿意进去，
所以呢他特别去到上司那里呢自荐我要那条路线、啊、我要入个小巷，
所以他特别的到他的那个主管那里自荐，他要去那里收集垃圾，
即是他是愿意特登来到去帮助那个小巷的人，
他是自愿去帮助那小巷里面的人。
哇，那些小巷里面那些住客真的很开心，
那些那住在那里的住客都很开心。
每日的早上，
每一天的早上，
当他听到那架车又来了，
当他们听到那个车又来了，
于是他们大家在传了，
于是他们都在传，
信耶稣的人来了，
信耶稣的那个来了，
信耶稣的人又来了，
信耶稣的那个又来了，
大家很开心去倒垃圾，
大家都很开心的去倒垃圾。
信耶稣那个人来了，
信耶稣那个人来了。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就是神的金灯台，
就是神的金灯台。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成为神的金灯台，
让我们都成为神的金灯台。
无论在我们家，
无论在我们的家，
或者我们的工作单位，
或者是我们工作的单位，
或者我们亲戚朋友面前，
或者在亲戚朋友面前。
让我们都成为神的金灯台，
让我们都成为神的金灯台，
昼夜的发光，
昼夜的发光，
显出主的荣美，
显出主的荣美。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有时真的我们很不明白，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你的圣洁，你的伟大，你的权能是人无法测度，
你的圣洁全能伟大是人无法测度，
而竟然你一直都是爱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但你竟然一直爱着我们这些人。
你是愿意谦卑你自己来到与我们同住，
你愿意谦卑你自己来与我们同住，
你最终的目的都是愿意将你的帐篷建立在人间，
你最终的目的都是愿意你的帐篷建立在人间。
神啊，你的爱实在何等的长阔高深，
神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们深感不配，
我们深感不配，
也都感恩，
也感恩，
因为你竟然这么爱我们，
因为你竟然这么爱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都愿意用爱来回应神你，
因为我们都愿意用爱来回应神。
求你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
求你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
叫我们的心灵被你的爱所激励，
叫我们的心灵被你的爱所激励，
愿意以热情的爱来爱你，
愿意以热情的爱来爱你，
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在你的面前与你亲近，
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在你的面前与你亲近，
向你倾心吐意，
向你倾心吐意，
聆听你对我们的教训，
聆听你对我们的教训，
同你有一个爱的相交，
与你有一个爱的相交。
神啊帮助我们，
神啊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的心灵是愿意，
我们的心灵是愿意，
我们肉体却是软弱，
我们的肉体却是软弱。
求你让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丰丰富富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
丰丰富富的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
叫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爱里面，
叫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爱里面，
以致我们能够时刻为你发光，
以致我们可以时刻的为你发光。
主啊我们愿意的，
主啊我们愿意，
请差遣我们，
请差遣我们，
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